好的，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辅导中论密要的内容哈。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辅导《中论密要》的第是多少课了？36课哈，第36课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地方啊，再跟大家重复的温习一遍啊。我们整个《中论》呢，哎，为什么这里又重复一遍科判？上一堂课呢也重复，是因为呢，它这里是一个段落。啊，让大家再次的去熟悉整个中观根本会论，它大致总体的框架是有必要的。我们在讲宣讲这个中观根本会论当中呢，它有一个很啊，除了前面的那个顶礼句之外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抉择宣说中观之见。那么在这里面呢，主要讲到了3个方面呢，就第一个方面说到这个宣说缘起特法，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所有的除了26、27品之外的话，整个中观里面的1到25品的内容呢，都包括在这个科判当中。那这个科判呢，它又分了3个方面，第一个宣说主要特法呢，就含摄了第一品的观因缘品和第二品观趣来品。然后第二部分宣说其他的特法呢，分了5大科判，也是属于它涵括范围比较多的。我们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呢，都在这个大科判里面进行学习，就是从3品到第23品的内容呢，都在宣说其他特法当中。当然，第三个科判呢，在断除太过的里面，涵括了24和25品的内容，这些都是以后呢，我们再细讲。那在宣说其他特法里面呢，大家一定还是要记住的有5个科判。第一个抉择法我空性，第二是抉择人我空性，第三呢是抉择有是法为空性，第四个方面呢是抉择时间为空性，然后第5个方面呢是抉择轮回为空性。这5个大的科判呢，最好大家能即便是不看书啊，也有一个印象会好一点。就是所有细的小科判背不下来，但是这5个大的方面呢，最好有一个印象。那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抉择法我空性，就是到了3到8品的这个内容呢，就现在已经全部都学圆满了。那从这个抉择法我空性当中啊，它也分为2个部分，就是抉择破这个法我的自性和破法我的能力。破法我自性的话，就包括了破处、破蕴和破戒，就是3、4、5品。那么破法我之能力呢，是针对于对方的观点所安立的冉冉者存在，所以法我存在这个生住灭存在，所以一切有为法存在。然后作与作者存在，所以呢，这个一切有为法必定是存在的，它中间有它必然的一些联系，并且呢还以佛陀的教证经典的教证作为依据，所以它这个能力方面呢又分别从冉冉者三相和作者的这个角度分析了6、7、8的3品。破除了这个法我能力的根据之后，自然也就抉择到一切万法呢，唯有自性的观点。我们今天这里呢，从第9品开始啊，当然第9品呢，前一堂课已经学了3个宋词，2个是对方的观点一个是自宗的观点，但都没有讲完。那么从今天的第9品开始的话，我们开始跨度到了第2大科判，就是先说其他特法当中的。第二大科判抉择人我空性你们对于科判的话一定要熟悉上堂课我在这方面强调的比较多，就是你学任何一个论点，尤其是像文思的这个中观这些方面的论点的话，首先要了解它的总体的框架思路，就是学科判，要了解科判的内容，科判内容懂了之后，然后再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每一品当中的总体框架的这个科判内容，然后最后的话是消化到每个宋词的破法。当然，如果是 初学的话，倒并不要求说你们对于每一个宋词的拨法一定要那么纯熟，但是它整体大致的这个总的方向的话要了解，这样就已经，如果是学第一遍的话，就应该说属于是比较到位的。那我们下面就要看一下，在抉择人我空性的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从这两个角度，第一个破人我的自信，第二个是破人我的能力。破人我自信呢，就是第九品，观本注品。本注的意思顾名思义呢，本来安住是指的人我的这个含义啊，用指的是人我的这个含义。那么从这个破人我的本身的这一点，也是我们这一品呢需要主要学习的。那下面的话就分别呢破除了人我的能力。破人我能力呢，也是针对于对方的观点，就是对方宗派呢对于我们前面第九品破持这个本住的存在，也就是破人我本身存在，当然也用了一些有几个不同的角度的这个分析方法，我们待会再切入到这一品的这个大的框架啊，大的科判框架，它大致是从哪几个点来进行破持的。但是对方宗派还是觉得人我应该是存在的，他们又举了很多的比喻和一些根据，所以说他借用这个然和可然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关待的关系，来想成立人我存在。所以呢，我们首先第十品呢又开始去破持对方抉择，认为呢以然然者的这个比喻能够证成人我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呢，直接破了他的比喻，就是破了然可然品，就是然和可然其实也是一种不经观察下的如梦如幻的假名安利，不可能真实实有，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说破人我之所依呢，实际上是观本纪品，就是第十一品的内容。那破人我的所依，这个所依和能依的关系就像大树和小鸟的关系，所依呢作为大树，能依的人我作为小鸟。那这里的这个人我的所依是什么呢？本纪就是指的轮回的意思，本纪指的轮回的意思，就是轮回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所依之处，就像呢我们像小鸟一样依靠大树的这个意思。所以他承许说轮回是真实存在的，也有经教的依据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理由。所以说呢，如果轮回存在的话呢，轮回中的这一个一个流转的众生，这样的这个人我的本体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二者是能依所依的关系，也是没有人我没有人我的这个普特切罗也不可能有轮回的存在。因为所谓轮回的产生，也就是产生的它是一种相状嘛，就整个众生在六道乃至于三界当中呢，上上下下不停的流转，所以构成了一个漫无边际的无始无终的轮回的体系。那如果没有众生的话，自然也就不会有轮回。所以说轮回和人我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普特切罗人我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也是一种互为能所这个能所依的关系。那既然轮回是存在的这一点的话，作为大乘行人，对方认为我们也应该承认，否则的话就不会有所菩萨日日夜夜呢这个安住在轮回当中利益众生的这么一个说法。那既然轮回存在的话，那所度的众生呢，这一个一个人我肯定是应该存在的。那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又直接抉择轮回到底存不存在，所以就出现了第十一品的观本纪品，直接破持轮回的这个所依法存在，那么他能依的人我也就不存在了。那紧接着第三个方面呢，又在破人我的这个能依科判里面打错字了应该是能依观苦品。这个观苦的话，就是他这里的角色呢就又调换了一下，这个时候呢人我就像大树一样成为所依，而呢我们人我就是我们每个众生相续中不是都有痛苦吗？这个痛苦的话就变成了能依，就像小鸟一样成为能依。那每个痛苦所有的身心两方面的痛苦，其实都是源于人我才会产生源于人我才能够出现或者才能够成立如果连这个我都不存在的话，哪里来的一个我的痛苦，对吧？所以这时候他的角色呢又调整了另外的一个角色，就是从痛苦需要依于人我的这个角度，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痛苦，这是限量能感受到的，所以既然痛苦存在的话，则人我肯定是存在的，二者依旧是能所依的关系。那我们针对于对方这种观点，又直接开始去破持，再分析痛苦到底存不存在呢？ 实际上痛苦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这几品啊，实际意义上呢，这个破人我之自性的这个观点啊，它是直接破人我本身。后面的破人我之能力的话，其实这个观本际品，就十一品的观本际，就是抉择去分析到底轮回存不存在，和观痛苦到底存不存在的话，对我们的修行本身还有一些相关于见解方面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的。并且呢，在中观根本慧论当中，他在抉择人我空性的同时，其实自然而然的后面都引申到了人我不存在呢，以此类推则引申到了法我不存在的道理啊，都有这些意义在啊。所以这几篇呢也是相当殊胜的。那你们大概脑子里面应该要有一个印象，就是三到八品是破法我，那哪一部分是破法我自信，哪部分破法我能力要有个印象，然后每一品是破的是什么，这个应该要有印象。然后我突然问起来说第六品破的是什么呀，那么你们应该知道是破的是然与然者，就是这些的这个记忆的话应该要稍微有一点。不要求你们把所有的宋词去背啊，我们把这个顶礼句的这个不意义不意不来意不去的最经典的宋词背下来啊，也就也可以。那不要求所有宋词背，但是科判要背到这个程度是需要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大致的分类，就是第三品破的是什么呀，对吧，第八品破的是什么，你心里要有一个印象，这个记到了，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第八品它大致是从哪几个方面破的，心里有一个印象对于很细的科判记不住就记不住了，看书就好，是不是那但是呢，对于一些关键的这种大的框架总体的结构，这一品主要是从哪几个点来破的话，心里应该有数。其实这种学习方式呢，慢慢的这样子学过去，或者从总体往细里这样铺过去的话印象，一个方面印象很深刻，再一个方面呢，去消化全品的内容是很容易的，你就不会觉得像掉在海里一样，就觉得学中观一直云里雾里，其实也不会有这种掉在海里的感觉，你心里很清楚，其实在整个比如说某一品去想某一品的时候，它主要就从这几个点，虽然每个宋词的破法角度都不相同，但是它大体的框架上面就从这几个根本的思路上面引发出来的一些破法，这些的话是要我们消化掉的最好就是不看书的情况下也应该有一个印象是比较好的。那我们下面呢就不多说了下面我们就直接涉及到破人我自信观本注品第九品。第九品的这个科判呢，其实上一堂课也跟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今天呢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第九品当中，它是破本注的时候呢，当然总体的科判依旧是以理证广说和以教证总结，对吧，这个呢是每一品的这个一模一样的一个思路，那侧重点都是在依理证广说它里面的推破思路当中。那这里面的话分的三个方面是破受者，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领受者，那以此理的话破受，就是如果我们破了领受者的话，那以此引发出来的这个所领受的法呢也不存在，所以它前面破领受呢是从人我的角度来出发的从人我的角度来出发，那么从这个以此类推呢，就如果人我的领受者不存在，所引申的这个所领受的法呢都不可能存在，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就已经涉及到了法我也不存在的范围了。那后面的话就是这个第二摄意来做了一个归摄，那我们看呢它主要是破这个受者是作为重点来进行分析，作为这个破受者呢，他又分了两个方面，说他方之宗的观点，就是说对方观点，然后破彼宗。对方观点是我们上一堂课讲完的，那今天这里呢，再把这个对方的观点用两个宋词一句话给他思路理一下，就什么呢？对方认为，因为就是如果说这个我们平时呢具有这个眼耳鼻舌身等诸根并且呢能够感受到苦乐等这些诸法。那如果说我们具有这样的特色的话，就应该可以说是有这个本住人我存在的。 应该说是可以有这个本初人我的存在的，他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对方的这个观点其实呢，当然对方宗派还是属于小乘的这个正量部的观点。那前面我们也，上次在最开始呢，之前最开始的话也大概说了一下。我上一堂课呢，其实对这个问题呢，一方面这个外道宗派安立的人我，或者他们对我的这个理解。和内道宗派的理解，以及呢世间人的理解，我看了一下上次收集的问题里面，也是有很多道友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我这个词比较陌生。其实说的通俗一点的话，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呢，都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这个就属于是具身我执的那种特色。我们一般破人我的话，基本上，当然这里破人我的其实是外道内道的，不管是具身我执还是遍及我的概念，都可以一并破除的。但是呢，大家先如果是觉得，还是觉得陌生这些法相名词概念，觉得有点复杂，那就按照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因为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面根深蒂固的，乃至于旁生，乃至于没有眼睛的小蚂蚁都认为这是我，他把他自己的身体和心的所依，觉得呢这是一个我的存在。哎，牦牛的话，当人家去拿着刀欺负他，或者说去拿着石头打他，他也会心里委屈，觉得有人打我了，有人欺负我了。或者其他的牦牛跟我打架了，他会有一个我和不是我的概念。那么这种我呢，它是与生俱来的，一产生人一出生就会有你我他的这种分别，这个就叫具生我的具生我执。那么认为我们的这个五蕴相续是一个我的整体的就是比如说在我的身心聚合体上面，我有手有脚对吧？有头有足的，然后我有思想。我现在正在跟你们去交流法义嘛，我是有一个想法，我有思想，我能够见闻觉知，它整体的这一个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就觉得这就是我，我不是你，我们俩的形象也不一样，然后想法也不一样，对吧？这个就是每个人都认为有一个自己，这个其实就是属于具身人我的这个概念。具身人我的概念，有了具身人我的这种见解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具身的我执，有了我执，就会呢起惑造业，最终就会有轮回，它是这样的原因。所以破人我其实是很，怎么说呢？对于修行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很受用的。如果说咱们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假如说一个你的见解当中已经有一个非常坚固的这个见解，说没有我的存在，那既然没有我的存在呢，谁来损恼我呢？谁来赞誉我？谁诽谤我？就说这个关键点不是建立在谁上面，而是说没有一个我被赞誉、被诽谤、被称扬、被诋毁的这些。因为我不存在，因为我不存在。那反过来再说，我的痛苦也自然就不存在，因为我都不存在，哪里来的我的痛苦啊？但是整个一旦是人我如果说破的话，其实对于整个我们平时说的，嗔机毁誉利衰苦乐的这个世间八法，都是可以远离的。因为它对修行是很有帮助的，在生活日常工作生活过程当中，假如说真的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啊，稍微想想这些法义的话，观自己的我的本身如梦如幻，那你就觉得那到底的话欺负的是谁呢？这个我本来就不存在，它只是一个五蕴聚合的假合体，那谁又能欺负得到我呢？因为我本来只是在迷言中一个不经观察下的假立名言，连字体都没有。当然我们在第18品的时候还会具体通过五相推证的方式抉择人我存在。到了那个位置呢，我们再好好的学，这个可能要到明年才能学得到了。那么说到这些问题，就是讲到呢，学习这些，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它每个诵词具体的推波方式，但是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啊，对我们调整自己的烦恼、调整自相续呢，是很有帮助的。那如果我们相续中的站在大乘道的角度，我们在这里讲人我空寂呢，并不会导致于在场听的道友们 去入到小乘的自我解脱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小乘的这个阿罗汉果，它就是依靠证悟人我空性而获得阿罗汉的果位，得到了超离轮回、出离轮回的这样一个圣者果位。但是我们在这里讲人我的话，绝对不会导致于我们不小心就去入小乘的这个道，因为其实的话，我们在大乘的这个极点之上去建立人我不存在呢，它有一个方面当然建立的思路呢，并没有跟小乘本身去抉择人我空性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大乘呢，在抉择人我不存在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对于我们获证大乘道或者让自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助缘，非常好的助缘。而且呢，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在大乘道当中，没有一个先解脱自我的这个果位。大乘道的初果，就相当于像小乘阿罗汉小乘声闻乘他们的初果，我们叫预留果。大乘道的预留果就是一地菩萨。所以在整个大乘道当中，它从最初的起点开始，怎么样界定说这个修行人进入到大乘道呢？就是看他有没有发起菩提心，而不是从看他是不是证悟了人我空性。在大乘道的整个道次第当中，没有单独证悟人我空性的果位。所以你是按照大乘道去走的话，是不可能单独去证悟人我空性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辩论当然现在也是觉得大家可能还没有学那么多呢。这个问题我只是稍许提及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私下里倒是沟通或者说交流讨论讨论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就是有些修行人，比如说有些修行人这么想，他说我也想走大乘道，但是呢，我很想先。自我解脱，就像我们说到这个自我解脱，就是比如说证悟人我空性，这是唯一自我解脱的方法，对不对？那么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前可能我现在觉得有一些居士是不是在这个观点上也是有一点分歧，他就觉得在大乘道当中也有自我解脱的这个果可得。其实的话，真正的自我解脱的果就是证悟人我空性的阿罗汉果。这个果在大乘道当中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就是自量道的三个阶位，加行道的四个阶位，然后见到一个阶位和整个修道当中二至十地的这个阶位，没有阿罗汉果可得的，没有任何阿罗汉果可，他的大乘的预留果就是见地，就是一地菩萨。所以他在界定一个修行人是否去入到大乘道的唯一的界限呢，是以菩提心作为界限。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大乘道当中获得一个我先求自我解脱，然后再去度化众生的这个以转小向大的这么一个思路的方法，在大乘道本身当中是没有的。那如果你最开始确实就是小乘的发心，你可以通过证悟修行四谛法门，证悟人我空性，获得阿罗汉果之后呢，在过渡1000劫之后，佛陀呢祈请你出定，再转小向大。这个时候的话，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先自我解脱，后面又转为大乘道的修法的一个修法，这个是这种过渡过来。但是在大乘道本身的道次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因为总体大乘就分了中观和唯识两大派系嘛，那整体的这个没有任何一个说是可以先获得自我解脱的这个果位，再获得大乘一谛的这个。就是属于符合于大乘道的这个果位的这种流程，这个是不存在的，这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学习人我空性的时候，就不仅仅说是为了让大家去证悟一个小乘阿罗汉的果去抉择人我空性，就觉得那我按照这里的内容这样再再的去修行的话，我先证悟人阿罗汉果，得到自我解脱，那你就要考虑一下你的发心到底是想走大乘还是想走小乘。如果你发心还是一种菩提心摄持的发心的话，这个道是走不通的。那我们先学习人我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刚才从科判里面已经做了一些推证和分析，说其实呢，在这里抉择人我之后，它还是会依此引发出来法我不存在的道理。就是大乘它都是比较根性比较利的，也是比较成熟的修行人。就像我们上一堂课呢，给大家举的例子，当然这个本身是有校正的，在《圣天论师》的400论的这个校正当中，说以法空治一切法空的这个校正，说如果你了知比如说湖边的这些芦苇杆， 那么你拔出一根芦苇杆，看到它里面是空心的，那你就不用把所有的芦苇杆都一个一个拔出来，你自然就知道所有芦苇杆应该都是空心的，就叫以知一法空则知一切法空的道理。那我们说到另外一个方面，从真正的这个大乘的修行道次第的角度来讲，抉择人我空性或者相续当中在在的足二是，我们平时不是涉及到你学了之后要去修，对吧？学了之后在日常生活中学会相似相似的学会去学以致用，去实践或者去感受它。那就像刚才我提到，你们在工作生活当中，如果真的遇到了好的不好的事情，也可以经常这样想啊，那谁欺负我呢？我都不存在。那谁又能欺负得到我呢？就是安住在这样我不存在的这种相似的见解当中来调伏烦恼。其实在大乘行人用这个人我空性的道路在道理在调伏自相续烦恼的话，他不仅仅只是想得到一个自我解脱的果，他是借用这种方便来压制我执。那你们知道我执他的我执的这个特色的话，它尤其产生出来的就是以自私自利的一个发心，以自我为主体的这样一个发心，但是我执本身它又不正确。那么它在大乘的理念当中，对什么法起到一种间接或者说直接遮障的作用呢？就是对菩提心起到遮障的作用。一个我执心特别强的人，菩提心肯定是发不好的。那一个我执心很淡化的、比较减弱的这个修行人的话，他的菩提心会修得比较到位一些，就而且换句话来说，只要他修就会相当的容易。因为菩提心呢，虽然它不是一种直接无我的理念，但是它是一种我执非常减弱的状态，就是我执很淡，把所有众生的苦乐放在自己的心里，众生的苦乐的这个好坏的，他对这个的这种关心或者这样的一个执着呢，超胜于自己，所以自己的这个我执就会比较轻。所以说在大乘的理念当中呢，抉择人我空性啊，或者我们平时串习要去尽可能的断掉我执的话，是让我们升起菩提心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便。那一旦菩提心呢，不是只是一种口头上的发心，而是在相续当中真实无畏的产生出来的话，我们大乘道的解脱就已经有一个很好奠定的基础了。你不用特别担心你临终的时候能不能解脱，其实只要说是一个修行人相续中具有真实无畏的菩提心的话，在临命终时是有80%的几率，或者甚至说90%的几率，是基本都是可以往生的。因为他在临终的时候这颗发心不倒，那么他的去处绝对是一个光明的一个去处。所以说这些都是相关带的，就他也是见解，也相关于修行，也会跟我们所有道友特别渴望说我寄生当中能不能解决生死的问题呢，都是一连串的这个相关带的一个关系。哎，我们学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学人我空性绝对不是说考虑到说自己能不能先解脱轮回，然后再去考虑度化众生的一个问题啊。这个见解呢，大家还是要考清楚，不要脚踩两只船，一只船呢，一只脚踩在小乘的这个船上，一只脚呢又够在大乘的这个船上，到时候两条船的方向可是不一样的，你会掉在河里面淹死的哦，这个是有点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大致的先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到为什么抉择人我空性吧，它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上堂课呢提到的就是说到一些人我的这种遍及人我执和具生人我执呢，还有是一般我们老百姓呢都是属于具生我执的这种认知，就是与生俱来就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这个观点呢，我就在这里尽量的简明扼要啊，简单通俗的方式呢，再做一个介绍。那么也解决呢，上一堂课可能有些道友问说，到底什么是人我？你们不要去特别局限在人我这个词上面呢，一直要去抠这个字眼，说怎么样一文解义，而是要理解真他指的意思，就是用这样一个人语言的文词，就是咱们的上师翻译过来，用人我这个汉语的词句来做表述，他指的话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的一般大部分的众生，不光是说人啊，人的这个老百姓，所有的像 六道众生里面的大部分的众生呢，都会有一个天然就觉得是有我的存在啊，我就叫圆寒呢，对吧？还有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的这个概念，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我的见解，那对此产生执着啊，就是人我的执着，就是出现的人我执，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有了这个问题呢，当然它跟真正的实相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要破。不破是不行的哦，必须要破。那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刚才呢半句话还没讲完了，其实说对方观点只讲了一半，就是说对方的观点，他就认为，他说如果谁呢，他能够有这个眼耳鼻身等诸根，然后能够感受呢苦乐舍等诸法，就是这些诸多感受，那就说明他有一个我的存在，因为桌子是不可能去感受外境的嘛，桌子是无情法，对吧？那树也是无情法，它是不可能去感知外境的。那只有人的话，他才有真正的见闻觉知，能够有这些苦乐。不光是人啊，动物也是，对吧？六道众生的地狱恶鬼旁生，他都有感受；天人非人也有感受，对吧？色界无色界的众生也有感受，这些都属于情识。他认为呢，说如果谁有眼耳鼻舌身的五根，并且能够去感受苦乐等这些感受，那就说明有人我存在，这个是贤良可以感觉到的。那对于对方这个观点，他们自己还讲了一个理由，就他第二个松子其实是说的一个理由，说若无有本处，谁有眼等法，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我的存在，那么谁又可能有眼等法以及呢苦乐等感受呢？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了之的话，本住的话它是先已有本住，就是这个本住的话是先前已经存在着的，本住是先前已经存在着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就是说本住呢，这个人我先作为一个存在的一个法，然后在它的上面才会安立眼耳等诸根以及呢苦乐等感受，否则的话，你看对方也举了一个比喻，说比如说像尸体就没有我了。因为尸体的话，这个不光是说正量不降程序其实有很多外道的这个常态，他们也是程序我是有一世一世的轮回的。我们以前看到这个像根登丘培大师他的以前的传记，他去印度恒河边上就看到有一个修外道的瑜伽士用毒蛇法把自己的神识呢灌注到这个一个心死的小男孩身上，然后他自己已经特别老朽不堪的那个身体，他把他直接扔到恒河里面，他这个小男孩就走了。他们外道也会程序有轮回，他是接受这个观点，不是说是只是佛教才接受有前后是轮回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世间当中，承认前后是有轮回的观点的这个宗派非常的多。那程许呢这个前后是不存在的这个关联的宗派的话却只有一个，就是唯一的这个断见派，我们也叫做这个顺势外道的观点。而接受人会有前后世的转世的这种说法的话，常派却多的不计其数，就是好多种外道这个比比皆是呢，都是程许有轮回的，只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当中，大家好像觉得程许这个没有前后世的人多，是因为我们自己所涉及的范围太狭窄的缘故其实在全球全世界的这个界限来看的话，程许有前后世轮回的这些教派的话是占大多数的，不程许有前后世轮回的教派是唯一的那么一家，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就是了解这一点呢，就是他说为什么这个像尸体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让他的眼根，就是比如说眼睛再去见，耳朵再去听，对吧？他的心识也没有办法再去分别苦乐等感受，所以说他认为说，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在存活的这个时候的话，肯定要有一个人我的存在。那人我死，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临命终时的话，就出现了后一世的转世，那么他的这个身体就已经不具备这样一个能力的话，我就不能说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了，那就是死尸了嘛，已经成为死尸。不管是火葬也好，土葬也好，水葬也好，天葬也好，它实际上就是一块肉而已，那就不存在一个我。那这个我的话，他又转到下一期的轮回当中，所以他们认为生生世世的话，应该是有一个人我的存在，由他呢才具足眼耳鼻舌等五根，然后才可能去享受痛苦快乐等感受这个人我应该是存在的。那么对于这个观点呢，在我们破比宗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一品一定要掌握的内容，就我刚才说了，你们对于每一品特别细的课判呢记不到没关系，看书就好。但是对于这一品，比如说我说那本诸品它主要是从什么角度来去破这个人我存在的呢？那就是什么呢？ 破这个领受者在一切领受法前成立和破领受者在分别领受法前成立啊，大致就是这个。虽然说我知道还有后面第三个课牌说破有领受者存在之领，记得到也行，记不到也没关系，但是呢它前面的这两块大的这个思路啊，是我们应该主体掌握，这就是属于课牌背不整齐的话，退而求其次，你把最主体的两大块的内容呢应该要有个印象啊，一想到本柱的话就是从这两个，一个是啊破领受者在一切领受法前成立，这个前字很重要啊、哦。啊，那么还有就是破领受者在分别的领受法前，可能大家会说啊，什么叫一切领受法，什么叫分别领受法，一切领受法就指的是我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这些属于所领受嘛啊，这个苦乐等感受这些所领受之前呢，它有一个独立的人我存在。对人我的概念的话，我们也应该要懂得，这个世界上面没有谁觉得人我是两个吧。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的再通俗一点，你们在座的所有的道友没有谁认为自己是两个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啊，佛教的专用名词呢，只不过大家新接触的时候就觉得陌生，你用在世间通俗的语言上，用我们老百姓的话去描述的话其实很好懂啊，大家不要被这些东西呢所障，就是要会用正常人的理念去消化它，其实是很好理解的。谁都没有认为，包括我袁涵自己不会认为说我有两个袁涵啊，一个坐在这儿，一个坐在那儿，没有这种想法，都觉得我就是一个唯一的我，对吧，一个实有的我，实体独立的一个我，我不是你也不是他，全世界这么70多亿人口的话，我也不会找到一个跟袁涵一模一样的人出来啊，从他的外形，从他的思想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出来，这是没有的，对不对，人再多，无量的众生也不可能找到一模一样的，说啊，这是一个圆函，这是第二个圆函，然后呢，都属于是我的范围，没有人会这样想。所以人我在我们的分别认知当中，你不管是外道也好，内道也好，做学宗派也好，不学宗派的老百姓也好，他的概念都是人我是唯一的嘛，只有一个我，对吧，不可能有两个我存在，然后他是一个真实的本体，那就我们佛教的专用名词就说他是实有的，他是唯一的，就是用这些词来描述，其实用老百姓通俗的话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只不过老百姓他不用这个什么实有唯一的这种词，但他认为说那我只有一个呀，我怎么可能有两个呢，如果有人说啊你有几个呀，哎，他就觉得这人肯定是脑子出问题了，是不是，这个概念是很好懂的。那么所谓的这个领受者于一切领受法前成立的话，就是他在这个所领受的法前面要单独安立有一个独一的这个人我，有了人我作为所依，才可能有苦乐等感受，才可能有眼等诸根的存这个安立。所以说这个呢是他第一个大科判的观点啊，在这个领受法的前面的话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我存在，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两者的话才能构成一个能所依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思路的话，就是我们前面破了他这个在一切领受者前成立之后，对方发现他有一些太过是没办法避免的，然后又转变了一下观点，或者说就换了一家啊。当然上师也说这个是独子部的一些观点，前面呢是有正量部的观点，对方他这个观点变化呢，就说在领受者是在这个分别的领受法前成立。什么叫分别领受法，他把这个眼耳鼻舌的这种五根所照见对境的这个呢，把它别别分开，他说观待这个眼根就叫做见者，观待耳根叫做闻者啊，观待我们的这个舌根就叫做尝者啊，尝东西吃东西嘛，品尝味道嘛，那就叫做尝者，他把这个别别分开了。那么别别分开的话，我们同样依靠对方的具体的观点，比如说对方他有认为说是见者的时候就不是闻者，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闻，他有一个时间的前后词，比如说他第一刹那呢他见到某个法，然后他后面呢又听到某个声音，所以他前面呢是见者，后面呢是听者，我们就从非同时的角度来去破对方。然后呢对方呢就说啊，其实也不是完全都是非同时的，他就是可以同时缘，就比如说我在见色法的同时，我还可以同时呢这个听到耳朵听到声音，我呢还可以嘴巴里还可以塞块糖，还可以尝到味道，所以这个见者闻者听者可以同时，那我们又从同时的角度再次的去破对方。 其实也都是针对于对方呢，没办法避免太过啊，反复的去转变他的观点的过程当中，一一破除，最后啊，使得对方发现，无论是总体的说，这个领受者是在一切领受法前，还是在别的领受法前，是同时领受呢，还是非同时领受呢，都不合理啊，最终就抉择领受者不存在。如果领受者不存在的话，那么自然所领受的法也不存在。啊，最后就是舍义，所以说整个第九品啊，当然我们今天是讲不完的，还要需要下一堂课，而且下周好像是没课的，是吧？我们下一堂课才能把第九品全部结束。但是，刚才花了一点点时间，比如说我就花了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把大致的思路一沟通，你们没有，其实这个真的没那么难，闭着眼睛想啊，我想到第九品的这个本住，在这个破这个领受者在一切领受法前，破领受者在分别领受法前，分别领受法前，等到我们学过去了才能熟悉，对吧？现在呢，因为还没来得及学，学完了之后，他这个前后的这个方式，先成立见者，再成立闻者，这也不对。为什么呢？就从他非同时的那个角度，自己脑子里就可以逻辑性的思维去推。他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果实，然后再看一下宋词是从哪个角度破去相合就好了。如果说他程序同时又可以见又可以听又可以吃，这是同时产生的，那么自然了就会出现多我的果实嘛，所以想都不用想，一下我就变成多个了，又是见者，他也是同时出现一个见者、一个闻者、一个吃者，那三个对方还程序是别别他体。那么当然变成三个我的话，跟我们所有众生对我认为说每个人只有一个我的这个认知的话，直接相悖，直接相悖啊！所以他的观点是不会有任何人承认的。所以说这些破法，那这一品就消化喽，基本就消化了，就他这个以理推证的思路就消化掉了。后面呢，他怎么样以此类推得到了这个。这个法我不存在的这种推法，然后最终的摄义是如何摄义啊？然后有校正来做总结呢？就是我们别学的学清楚的时候，脑子里面思路知道是如何安立的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学习的好方法啊，希望大家以后要经常用。这样的话，其实反复来看的话，我确实觉得中观是不是特别难的？当然证悟很难。但是去理解他的这种推波方式，你们如果现在已经学到第九品的时候，这些思路是非常好消化的，不会有太大的障碍。还是要学会看课盘，我看看，根据你们后面所提的问题呢，我也感觉一下，到时候的话，有必要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在答疑的环节逼着你们背一下课盘，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啊，就变成我问你们，不是光是你们问我的问题了，所以你们做好思想准备，来上麦提问题的道友，先把课盘记一下，可能会安全一点，很可能我会反问过去，你第九品课盘，你不要看书，大概从哪几个角度，你跟我先说一下，用1分钟的时间给我罗列一下，看你们自己熟不熟啊，但是。学过的内容会考，不学过的、没学过的内容不会让你们考。这个不用太紧张，但是要看，要看。如果是，毕竟这个像中观的这些法，自己在下面啊，我们讲过了，上师的这个视频都看过了，辅导员也已经辅导过了，这个自己没有好好的在底下稍微看一下书，就要消化一下的话，是学不好的哦。它跟前行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当然前行也是这个问题，学起来的时候甚至不用法师讲都能看得懂，但是修过去的时候确实不容易的。那中观的话，它就是证悟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对于这些理证推证呢，如果你底下书都没有看，光是靠耳朵这样听一堂上师的课，听一堂法师的辅导课，是绝对不足够的，要消化起来还是有点颗粒半块的，所以你们在底下自己要去。学一点，主要我的意思呢，就是学起来不要方法就觉得那么费劲，分别念少一点，其实这些学习方法在世间的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这种方法很好用的，对吧？大体的框架、课盘思路要搞清楚，先了解总体，再去看分支，再去消化难点和重点。到了临考前，无非也就是临时抱佛脚的方式记呀背呀的问题，但是你法义的意义上面是完全已经消化掉的，这个是一个学习的思路。然后有些人的话，在某一个诵词上死抠， 抠来抠去，抠了一堆的问题出来，然后大整体的框架完全一无所知，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学这个宋词到底是干嘛用的，这个就属于学习方法有问题。我反复强调了，这个也是你们耳朵快听出茧子了，我已经多次多次的用了好多时间跟你们去分析，教给你们怎么样去学习的方法啊。那么方法学会了，事半功倍，还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大家自己回去以后，还像我上堂课跟你们要求的，自己去写课判，不要光看电脑上的课判，自己用手把它画下来，在宋词的后面把它的解释写下来，问题提出来，这个宋词的重点是什么，然后在几个课判当中要做总结，这一评主要从哪了几个大的课判再分析。那其实你看，我们给大家像上堂课，其实这些问题我都重复的在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大家出的思考题都是关带每个宋词，或者一个小课判有两个宋词的这种方式，一点一点的在出，对吧？学一点出一点是这样的。但实际上，这个思考题的话，就是属于掰碎了的那个方式出的题。你们要真正的要把这一品的内容，我就举一品为例嘛，就是比如说第九品，你们要把真正这一品的问题要想解决。你像我们在出题的时候是根据它的小课判和别的宋词呢是挨个挨个往下出的，但是你要真的要掌握的时候的话，直接怎么样去破本注的怎么样去破本注的本题，或者说对于本注的这种对方宗派程序本注存在是如何成立的，自宗是如何破斥的，一个问题全品啊，全品。那对方的宗派的两个啊，这个观点，他的观点其实不止两家，不只是两个宋词，他的观点你就要罗列出来，自宗是怎么破斥的，你就要把它罗列出来。所以马上你心里面就很有数啊，对于这一品大的框架是怎么样的，你一看这个问题，你自然就知道应该从哪几个角度去答，是吧？这一个是很重要，这个就是什么呢？一道题就是一品的内容嘛，它不需要分那么好几道题，好几道题是我们现在别学的时候，为了帮助大家也是理清思路，让你知道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一道题的一个问法，知道他在讲什么，他问什么，他回答的是什么，是这个小的地方。但是对于整品的了解的时候的话，刚才那一道题就够了，不需要这么多了，知道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背课判，养成好习惯，先了解总体，再去了解分支，分支的别的一些破法实在是没搞懂，空过去不管它，再往后学，学了一段时间再往回看的时候，你这些宋词就觉得越发好消化了，没有那么难哈。讲了这么多，下面的话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宋词本身，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每天每个星期学的宋词呢，四五个宋词的话解释起来特别顺溜，就是几句话搞定了就解释过去了，你们听起来肯定也会觉得思路上不像最开始学一二品的时候那么大的障碍，这个就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实就是要多学一点就懂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窍诀可得哈。那我们下面的话来看一下，刚才讲了抉择对方观点，然后呢破笔宗，对吧？破笔宗的话，因为上堂课呢它的这个地方就是破了一个宋词，这个宋词呢跟科判实际上也是有上下关联的，就等于它一个问题还没有破完。我们现在所涉及到的就是第一个大的这个科判，说是破领受者于一切领受法前成立，就是在所有的领受法前有一个单独的人我存立，它是作为所依，有了人我才可能有眼耳鼻舌等根，才可能有苦乐等感受，对吧？那么对这个观点的话，我们上堂课的那个宋词说若离言等根即苦乐等法啊，我得回顾一下啊，因为它是关联的，这个先有本住者一合而可治，这个宋词最主要的特点还是得看科判，它是破什么呢？利我之因，还是要看科判。它这个主要是破的是利我之因，就是什么呢？安利我的因不存在了，因为你承许人我在言等诸根苦乐等诸法之前成立。你们看到破利我之因的那个子义的小科判呢，这个地方的话其实科判就讲到了宋词本身最主要的破法，它实际上是从破因的角度来分析的，就是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人我既然可以在所领受的法前成立，就说明这个领受的人我，领受者人我是不需要关带所领受的法单独就可以成立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变成什么，这个人我是无因而生， 本来人我是需要冠带所领受法才能出现，才能成立，但他现在呢已经脱离了这个冠带关系，因为对方观点是认为人我先存在，然后他就会有领受法的这些法可以安立，是不是？所以宋词里面科判当中说这个啊，与一切领受法前成立，这个前字是关键点啊，就大家的话一看科判就知道他的破的思路。那引发出来的话，那既然人我在所观待的法前可以成立，那说明这个人我就变成像无因生一样，产生它的因又是什么呢？这个人我又如何存在呢？所以说先有本住者的这个本住以何而可知啊，它是依靠什么来了知的呢？这个人我他又怎么样去成立他自己的本身呢？他成立的因已经不存在了呀，实际上发出的是一种无因的果实啊，无因的果实，这是上堂课的一部分内容。那今天紧接着这个课判呢，第二个破不关待我之因，破不关待我之因呢又分了两个方面，说不关待因呢极其过分，和若如是程序呢则有妨害，来则有妨害。那我们就看一下不关待因极其过失，它过分，它是源于前面这个，它跟前面的宋词的角度又不一样，但是实际上的破法还是从关待的角度这个出发点来走的。就是前面这个宋词是说人我呢它就变成了无有因的啊，就没有因的一个过失，对吧？人我变成无因生一样，没有因的过失。那这个宋词的话就说啊，如果你承许呢，人我在所领受的法之前呢，可以先前成立，那则这个能领受的人我的这个领受者和所领受的这些苦乐等法，就会成为互不关待的过失，因为那个法先前可以独立存立啊。独立存在的话，大家可能说为什么一定要用先前，这个很好懂，因为对方他不管是小乘内道的真量部也好，还是有一些外道的观点，他承许这个人我也是一世一世流转嘛，所以他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有一个人我的这种存在啊，它是一个，当然呢它这个流转过程当中，它需要后面呢这一每一期的流转都需要有一个身体作为所依，那么当它这一世形成的时候，它就把整个身心的这一个部分，整个身心的部分总体都叫做人我，这就是我，对吧？我是有血有肉的，我是有思想的，这就是一个我。这样呢他认为这个人我呢是不会消失的，它一直存在，它是实有真实的，然后呢有的这个人我才会有我看到好看的东西就会高兴啊，我看到乐意的对境我就会欢喜啊，它会有苦乐等感受啊，产生的苦受啊或者是乐受啊，这些呢才会有。那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其实这种想法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咱们其实包括世间的老百姓的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想法，我肯定是存在的，我存在的话才有我的痛苦和快乐啊，我为了我能够过得好一点，我才去真正的去强取啊，然后去争取啊，去努力啊，对吧？那去创造幸福啊，什么什么的。他这个，但是实际上呢，详细一分析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安立人我呢，在你的这些局限性的或者这个阶段性出现的这些领受法之前的话，就一直存在着。那么就变成了人我的存在是不关待所领受法就可以存在的，所以就会变成能领受和所领受互不关待的过失。互不关待的过失，这是这个宋词的特色，就叫做什么呢？若离见法等而有本住者，亦因离本住而有所受法，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宋词。其实整个框架理解了之后，宋词的这个思路特别好破，就你把它这个框架，你一想到科判上面说从不关待的这个角度来破，把它这个意义上一理解的话，再去扣宋词是很好懂的。他就是说，那如果你承许离开见等见法等，就是比如说见闻觉知，就是依靠眼耳鼻舌身意所关待的见闻等法，以及呢等字里面还包括苦乐等感受，如果离开这些所领受的法而有本住者，就是有一个单独的这个本住呢先前存在的话，亦因离本住，那么就会成为呢你离开了这个本住你离开这个本住呢而有所受法，也会有单独的一个 所领受的这些见闻等法的存在，它这个宋词的破法，我们总体上说这个就变成说啊，能领受者和所领受的法二者互不关待，这是总体的思路。但是宋词后两句的这个破法，它呢是比较巧妙的，它直接破到太过上呢，就转到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说临开所领受的法可以单独有一个本住存在，就说明二者已经是互不关待的了，对不对？那我就说你应该也可以程序什么？离开有这样的一个本住的人我，还会有苦乐等法的存在，那这个感觉就比较恐惧了。就是我们说没有这个我，哎，没有，比如说啊，还是以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没有缘含这个所依的话，我有一个单独的什么缘含的这个苦、缘含的乐存在，那个东西往哪存在呢？啊，我不需要作为一个依靠处的话，单独有一个什么苦和乐的这个法，在这个世间不知道哪个角落漂浮着，这样的想法是很奇怪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亦因离本住而有所受法，就是你离开人我的本住，你还会有苦乐所受法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按你刚才的这个观点，就会出现能领受者和所领受法互不关待。互不关待就是什么？离开你我也可以在，离开我你还可以在，这叫互不关待嘛，别别存在。那这个实际上是很难建立的，所以当时呢，上师还是用的这个聚财富者，因为上堂课也是用的这个例子啊，说聚财富者呢，你具有财富的人，你才能叫富人。他现在就变成什么？离开这个富人的话，他可以叫做是啊，这个就是具有财富啊，具有这些诸多的财富。那不是富人的话，怎么可能拥有富人的财富呢？是不是？不是富人。又怎么可能具有富人的财富呢？他这个本身应该是二者相关待的嘛，啊，关待富人的财富才能叫富人，关待富人的话，他才会拥有大量的这种富人的财富。那二者如果别别分开的话，就很奇怪了，他这种建立方法在实践当中是立不住脚的。从这个角度破了对方的观点啊，就是破了对方观点，就是不关待的话则极其过分啊，离开这个人我就会有所受法，离开所受法还有一个单独的人我，其实这个是很难建立的。那下面的话紧接着就继续再说，就第二个小课班说，若如是程序则有妨害，继续说啊，如果这样程序的话是有很多妨害的哦。那什么样的妨害呢？他上这里是讲到一个道理，就是再次的解释为什么说互不关待呢，过失不很大啊，过失很大，这样案例不合理，是因为我们要了知依法之有人，依人之有法。这个人就指的是人我，或者是叫能领受者，法就指的是所领受的这个苦乐等法啊，刚才我们说的因二等诸根、苦乐等诸法，这些都是法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人我呢，它跟所受法的关系是什么呢？依于所受法之有人，才能知道人我的存在；以人之有法，依靠人我，才能了知有所受法的存在。这是二者的一个必然的联系啊。那不管你对方宗派是正量部也好啊，独子部也好啊，还是外道宗派呀、啊，还是世间的老百姓，他都得这样承认。都是得这样承认的。当然可能有些道友说啊，会不会有人承许说，即便没有这些领受法，但是也有一个单独的人我存在。那如果执着点不在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破，因为在今天学不到了。他在第三个科判是直接破领受者存在的那个科判，就是第三个破领受者存在这个地方的话，针对有一些人他不想从所领受的角度来破能领受的话，那我们直接破能领受者本身也有思路，而且第十八品它直接破人我的本身无相推理，可以进行破斥，当然这个也是要在明年才能学到的啊，这个不着急。那我们按照今天的第九品所涉及到的这个思路，先跟大家去消化啊，消化你们先学这一部分。那么对于这个，就是说，其实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所领受法和能领受的人我呢，二者本来就是关待而出现的，是依法之有人，依人之有法。所以说，离法何有人，离人何有法？那我们就说嘛，那如果远离了所领受的法，又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我的案例呢？哪里有人我啊？那离开了人，离开了这个人我，何有法？又怎么可能有一个单独的所领受的法出现呢？就好像刚才我举例嘛，说啊，我们比如说咱们在座道友，你说你离开了你的这个人， 你单独有一个你的苦乐存在在那里，这个想法就觉得很奇怪了吧，特别莫名其妙，这是无法去建立的。所以这是呢一种解释方法。另外其实还有一种解释方法，上次是在后面的这个讲经里面涉及到的，就是说还有一种解释方法的话是佛护论啊，佛护论师的这个佛护论，他特别提出说前两句呢可以明确人法是观待性的一个立宗的观点，后两句呢可以是从反问的角度，因为它打两个问号嘛，它可以是从反问的这两个角度的话来去遮破对方，就是说实际上呢，所领受法和能领受的人我二者之间呢是以法治有人，以人治有法的一个关系，就是互相关待的关系。那按照你们的关系的话，离法和有人，就是说离开了这个法，又怎么可能还有一个人我呢？离人和有法，离开了人我，又怎么可能和有还有一个法存在呢？就用反问的方式直接遮破对方，就算是属于一种提问题式的发态过。啊，提问题式的这个发太过的方式破掉了对方的观点，所以两种解释呢都可以。第一种解释都是全部都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说，第二种解释的话是前两句先讲啊人法之间的观待，然后后两句的话以反问的方式来遮破对方，是这样的一个口气来进行解释的。啊，这是我们说的宋词的两种解释方式。啊，那了知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基本上也了解了，就是说从理的角度去了知呢，人我不存在，实际上呢思路是很好懂的。但是如果要想现证啊，要有一定的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单单是依靠这些方法，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去用一用啊，碰到问题的时候呢，自己去串习串习啊，就是一次两次肯定是不起作用的，长期去用功。长期去用功，潜移默化的，你的这个我执真正的要是越来越减轻的话，那么在大乘道的它体现的作用，什么现象呢？你的菩提心会增长。这个我们跟小乘道的区别真的很大哦。你如果确定自己是走在大乘道上面，如果我执减轻的话，直接的一个现象反应，最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是你发现自己的菩提心真正的是在增上的，确实你的那个心，越发的变得柔软，越发的变得能为他人付出，并且是舍己而付出。他这种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表现出来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包括你在想问题的时候，你的点上都是尽可能的先去考虑到他人的利害得失，他人的感受啊，让他人就是会显现的比较随顺别人。当然我这些描述都是只是其中的万分之一啊，不能只是用一个随顺就来描述你有菩提心的这个法相的特质，这个是不足够的。但是表现出来的很多的点呢，你自己也会感觉到啊，对于自己以前其实抱着佛教的一些思想，然后把这个我呢裹得越来越紧的那个东西的话，终于开始有一点土崩瓦解的那个迹象了。我们有很多大乘修行人的误区，你们越修法越我之中，所有的想法都在考虑我功德大不大，我会不会有过失，我会不会失去什么，我能不能得到什么，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老道有了啊，现在我还是辅导的是密法班的学员嘛，按理说已经不是属于初学者，对大家的要求呢应该要进一步，在见解上的认知上面应该要更加深入，应该要更加察觉。就是我们最开始学佛都是断那种比较粗大的啊，我从此之后很高兴，我不抽烟了，我不喝酒了啊，我不做这些非法的事情了，我戒了赌博啊，我的行为开始变得特别的随顺如法，这是粗大的。再往细啊，真正在大乘道走的时候呢，你开始端出那种细微的我执，包括心心念念惦记自己功德的这些细微一点的这个我执，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就你走了一段之后，也会成为一定程度上的修行的一个障碍。这个东西的话，还要继续往前走，啊，还要继续去体会到底什么是菩提心的一个状态，在详细当中逐渐逐渐的让它增上一点，再增上一点，一次到位是不现实的，对吧？只要没有到一滴的话，那个我执都存在。但是往前走的状态必定是我执逐渐减少，菩提心越发猛烈的状态，否则你这个修道一定是退步的哦。想清楚了，想清楚了，千万要想明白了，见解不准确，修行就是盲目的。 见解道理要是明白的话，你的修行才能够真正起到说你就是在往你的那个目的地走。否则现在有好多人也比较担心啊，想法是觉得自己在往目的地的成佛的道上走，但是你的一双脚的话，肯定走的是一个背道而驰的，也不好说。这些都是误区，这些误区也不是那么粗大的随便就能够感觉到的，是需要一些比较细微的智慧，真正的在法义上面确实去懂得了，然后在自己的心相许当中去感受，看看自己的话是不是到底是往前走了呢，是随顺目的地的方向走呢，还是跟目的地相反的方向在徘徊，这一点的话是需要好好的去思维的啊。这是我们讲到的前面的这个磕绊，那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大的磕绊，就是我们需要消化的第二大点是什么呢？破领受者与分别领受法前成立，那为什么又改了呢？主要是对方的观点啊，对方啊，这里说对方之宗破除彼宗，对方的观点上是在这里说是独子部对吧？哎，对，独子部的观点，那么他的这个观点呢又发生跟前面的这个磕绊的观点发生了一点改变，他是怎么讲的呢？一切见本前实无有本住，其实也是针对我们中观宗破斥了之后的话，他们也发现哦，在一切的这个耳根眼耳鼻舌，他能够见能够闻能够听的，所以这个见本的话还是指的是五根所缘之境的那个侧重点，等字里面还包括苦乐等法，对不对？说在这一切等前呢确实不能够有一个本住，否则就会像我们刚才给对方发的两大泰果，第一个无因的泰果，这是上堂课的那个颂词，第二个不关待的泰果，对不对啊？不关待的泰果，那么他说啊，确实是没有本住的，但是见等中他法，这个一切见等前就是指的一切的这些法的一切，在这一切法之前有一个实有的本住，那么见等中他法就变成了别别的啊，这个宋词的字面上就很好懂，别别的这个角度，就比如说对方他程序是什么呢？在个别的所领说法前的话，他有一个个别的领存在的一个人我，这个是能安立的。那举例子啊，也很好懂，他说比如说这个我呢现在眼睛在看色法，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成为一个见者的人我啊，他就叫见者，就是人我，它也是人我的这个本体，所以它是存在的。虽然在这个时候呢，耳朵没有闻啊，嘴巴没有尝东西啊，这个鼻子没有嗅啊，就是鼻子没有闻味道，身体没有什么所触，但是的话，在我的眼睛见色法的时候，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人我的见者。啊，可以成为一个叫做人物，也是可以有人我的，这个人我他现在是属于一个见者的状态，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人我可以在个别的别别的所领受法之前呢这个成立，这样的话一方面也能避免无因的过失，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也能安立他们自宗的这个观点。就是他如果他的意思说，如果这个人我在所有的领受法之前成立，这个人我不是成为无因吗？这是我们上堂课的最后一个颂词破的。然后他为了避免这个无因的过失呢，他就意思说这个人我他实际上是在别别的这个领受法前成立的。那如果是在别别的领受法前成立呢，它就不存在说人我成立的时候呢所有的领受法都不存在，它最起码有一个见啊，所见作为所观待的这个法可以去成立见者的人我，虽然其他的法呢还没有起现，但是的话这个人我这个见者的这个人我就不会成为无因，不会成为无因。那我们对这个问题说啊，其实对方只不过在语言表述上面是这样表述的，他的这个思路的话换汤不换药，他依旧是不能避免前面所发的这个太过，所以虽然说啊，对方观点说见等中他法，在这个见等中的这种别别的他法面前，一时而分别。一时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同的时间。比如说，我第一刹那作为见者了，我因为我刚才看东西了；第二刹那呢，我耳朵又听到声音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可以叫闻者；第三刹那的话，我嘴巴里吃了一颗糖，我这个时候又可以叫做尝者。它是个一时，就是说不同的时间阶段的话。那他观待于不同的见闻觉知的这些所闻所触所尝所见，他可以一时安立，就是不同时间安立这个人我，这样也避免了无因的过失，同时也程序我们自宗建立人我存在的观点。那我们看破彼宗的观点哈是怎么样破的呢？以前理而破，其实说你这个观点换汤不换药， 你把总体改成别别，但是依旧避免不了前面所发的太过，而且不光是前面有太过，后面的话还有心太过啊，还有心太过。所以中观宗在破斥对方的这些实质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客气的，那个时候好朋友也不客气了呀。所以说请兄弟明算账的方式，你说的不对的话呢，我就是把你破得体无完肤。你不光有前面的太过，你还新增添了太过，所以他一点都不客气。那首先说到以前你破的时候呢，说一切见等前若无有本住，一一见等前云何能知尘？能知尘就指的是所境，也是指的见等法或者说苦乐等感受，用尘这个词来表示，来代表的实际上也就是所领受的那个意思。云何能够了知这些所领受的法呢？啊，他用一个尘啊来做代替，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思路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呢？特别好懂。就我们这个破法的观点呢，举个例子啊，因为上师举这个例子的话，就一句话搞定了，非常好理解。老人家就说嘛，假如说这所有的人都不存在的话，这个时候你还说有一个人存在就不合理。所以这句话说出来，再举个比喻啊，看上师举的。一百个人都是盲人，然后在这个一百个人，你确定在一百个人是盲人的前提之下，你却说哦，其中有一个人是可以见的，就能作为能见者，这就不对了，是不是？大家也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思路的破法呢？其实我们在前面几品，在哪一品里面学的忘了，我也忘了，呵呵，不记得了。但是好像总别的破法。你觉得是虚空的里面还是破什么的里面破过啊？不讲这个了，不去想了。那记性不好的话就忽略不计，反正法义能明白就好，这才是重点啊！你们不要纠结在记不记得到的问题，应该要纠结在什么我能不能理解的问题，这是最主要的啊！就是像我作为讲者的话，才讲过去没多久，我也会忘，是不是？这个不纠结，关键我懂了，这才是重点。后面的话我能会用。这是更是重点，所以大家把重点把握好，好吧？那么这个思路就是说，你看啊，上次举例子，一百个人都是盲人，就不可能说其中有一个人还能见东西，对不对？那这是一个什么思路呢？总别的一个逻辑思路。所以这个宋词啊，你们如果是自己做科判，记忆在这个宋词后面写它的主要的破的关键点，就是说这个宋词是用总相和别相的这个关系的一种逻辑方式来进行推破的。哎，上师在这里有讲啊，看最后一句话，因为这些说法违背了总相和别相的逻辑，都有自相矛盾、毫无实义的过失，是不是啊？哎，所以老人家的这些讲记啊是特别精炼的，你们在这个讲记上面本身就好好的看，就能去挖出这个宋词真正的关键点来，比喻也有。啊，主要破的这个关键点也有，那么宋词本身的解释的这个思路也是有的，就这么一段话就搞定了。那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到别的地方去找那么多资料，把上师的这个消化了 ，OK 啊，所有问题都解决。所以说，像这个宋词关键怎么破呢？总相不存在，别相就不存在。那我再重复一遍，咱们这已经是第二次学了哈，所以法就是这样讲的，次数多了大家就熟悉了，在遇到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困难。我一说用总别的方式破，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很简单。什么叫总呢？数就是总，人就是总，对吧？什么叫别呢？啊，树里面的杨树、柳树、檀香树、沉香树，这些都是别相。那人里面的什么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这就属于别相。那如果我说人不存在的时候，还可不可能存在一个老人呢？或者存在一个孩子呢？不可能。那当我说树不存在的时候，那还可不可能在这个树不存在的前提下还有一个杨树存在呢？不可能，是吧？所以呢，这个地方罗蒙菩萨破的思路就说什么呢？以前理而破。如果你在所有的领受法前都没办法建立一个人我的存在，那么在别别的领受法之前，又怎么可能去建立还有人我存在呢？就好像说一百个人都是盲人了，又怎么可能还有一个人能见色法呢？就不可能了。这就叫总已经不存在，因为所有领受法前的人我就相当于是总相了嘛，他把一切的领受法前具有人我全部都折破掉了，那怎么可能安立在别别的某一个领受法前还可以建立一个见者或者是闻者的人我呢？就不能建立。这个思路好懂吧？其实很好理解吧？哎，这个宋词懂了之后， 再抠一下，它就是这一段科判的思路能理解了，它有相应的比喻。其实你们在写关键点应该怎么写呢？就是如果对于这个中观的宋词，毕竟它有点就是一堆宋词摆在这里，大家就觉得好像都差不多一样啊，就是有点绕口令的那个感觉，那就把宋词字面解释还是写上去，然后用其他颜色的笔呢去说这个宋词主要是从总象和别象的这个角度来破，然后他用的一个这个百人是盲人的比喻，把这几个点就你就那么几个骨头写在上面，你以后再复习的时候再一看马上就能回忆起来，就很容易回忆起来，看看科判啊，看看这一块的前后的框架，马上就能回忆起来啊，这个是从哪个角度来破的，一目了然，所以去学习没那么难。那我们对于这一段破完了之后，下面还有它本身对于这个在别别领受法前成立这个别别的人我的观点，它还要再进行观察而破，就是以观察而破呢，分了非同时有多我不合理和同时呢有多我去过失，这样也就是不合理的意思，只不过换了一个词句哈，就是非同时呢有多我也不对，同时有多我还是不对啊，一样是错的。那具体是怎么分析啊？首先看非同时有多我，为什么可能有些人说为什么一定说是非同时呢？咱们不是我们中观中自己想出来的，是对方的观点，对方观点他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还是刚才那个独子部的观点，他说在个别的所领受法之前呢，它存在一个本住人我，就是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其他的根虽然没起作用，我的眼根在见到色法的时候它就程序有个见者，然后再往后面呢，就是比如说第一刹那我的眼根见色法，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见者的人我，第二刹那我的耳朵听到声音，这时候又有一个听者的人我，就对方他自己程序这个人我是一时分别而存在，对不对？刚才前面那个破对方观点的时候，对方宋词说一时而分别，是不是啊？是不是有这句话？所以说他既然认为是一时，就是指的是非同时的意思啊，此起彼伏，出现这个又出现那个，一会儿又出现了这个，那他就是这个次第性的不同时的方式这样出现。那如果对方坚持这个观点呢，我们就说你如果这样程序的话，你就变成什么呢？你一个普特切罗的相续当中就会出现多个我，所以它直接的过失应该是有多我不合理。那宋词却不是直接在这个角度讲的，所以我们先讲意思啊，咱们先讲意思，最后口宋词。就是说，他说，假如说你非同时程序呢，先有见者，后有闻者，后有这个尝者，后面可能又出现了见者，对吧？他这样反复的次第性的出现呢，我们认为说，那你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多我的过失啊。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有见者，有闻者，有什么？那这到底是几个？就变成几个？如果出现了一个多个我的话，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他跟所有人有一个天性的或者共同性的认知，说人我实际上是一个唯一的、真实的、唯一的。我们用实有啊，或者说用真实都可以啊，真实的、唯一的体性直接相位，就还是我说的那句通俗的话，你们在座的每个人不会认为有两个自己存在吧？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就只有一个嘛，对吧？我只有一个呀，那你现在就变成什么？有个见者的我，有个闻者的我，有一个什么的我，这个问题就出来，就会出现有多我的过失。可能有些道友说，哎呀，说这个不对吧？他说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我，那就代表着你这个观点出来啊，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整个就是一个我嘛，虽然他阶段性看色法的时候他就叫见者，听声音的时候他叫闻者，其实就是一个我。好，终于掉到这个坑里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嘛，那你这样就变成见者就是闻者，闻者就是受者，就会出现这个过失。那就会出现什么？我在见色法的时候，同时其实我也就是后面的，我也其实就是那个闻者。那我不听声音的话，我也可以叫闻者。反过来，我听声音的时候，我还可以叫我是见者。这个所有名言当中的些规律全部被打破了哦。这也是个过失，所以宋词直接是跨到这个角度来讲的。我们看一下宋词说，见者即闻者，闻者即受者，如是等诸根则应有本住。 它是个假设句，他说如果你承许见者就是闻者，闻者就是受者，如果是如是等诸根，如果你是这样承许的话，那我就承许你在这个诸根的这些所领说法面前这个应有本住，应该有一个本住存在，哎，我就承认你了。呵呵，但是能不能承认呢？其实对方对于前两句话他是怎么样都圆不过去的，就解释不了，解释不了，他是不能承认。我怎么承许见者就是闻者，如果见者就是闻者，那你看我们再把这个思路理一下，我是说见者就是闻者的话，那我眼睛不听声音，我也可以叫我是闻者，就好像我听到声音一样，我就可以是一个听闻者。我的反过来，闻者就是见者的话，那我眼睛不见色法的时候，我只是耳朵听声音的时候，我就会把眼睛闭上，我耳朵听声音，我没有见色法，我还可以说我是一个见到色法的见者，这不就是错乱了吗？啊，这就错乱了吧。所以它整个这个宋词跟科判呢是有一点点，就怎么说呢，就是又往前走了一步。所以你们看这个科判说非同时有对我不合理，然后看宋词的话好像说，哎，这宋词怎么解释的，说见者即闻者，闻者即受者，如是等诸根则应有本住。哎，怎么我们中观宗说啊，如果你这样程序的话，我就程序有本住存在，怎么变成这样好像跟科判没关系，其实它是什么呢，更近了一步。我们再把思路理一遍了。那如果对方说先有见者，比如第一刹那我见色法叫见者，第二刹那听声音叫闻者，他是承许这个人我是一种呢意识而分别的方式存在，那我们直接说嘛，那如果你这样的话，一个普陀伽罗的相续当中就会出现有一个见者，有个闻者，有个受者，就会变成多我的过失，这是科判里面的，非同时有多我则不合理。那么有多我跟我们所有的众生都执着人我，其实是实有唯一的体性，是相违的。所以对方这个观点这样程序是非常麻烦的，他跟众生的执着不相符，没有人认为有两个我，哎，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有两个我存在，所以这个是不对的。那如果这个是不对的话，就是你还想避免这个多我的过失，你又想承许人我真实存在，你无非只能承认什么呢？哦，这个同一相续当中的意识存在的这个见者、闻者、受者啊，它就是一个。而且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像刚才他说，哎呀，那师父我这样理解行不行，我刚才是见作为见者，那我后面听声音作为闻者，但实际上这个见者和闻者就是我嘛，我只不过它源于所缘的这个外境不相同，我表现出来的形式不相同，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我，它就是前面是见者的状态，后面是闻者的状态，这样理解不行吗？那我们说你要分清楚，那你这个见者和闻者到底是一体，就是你要说都是人我，那肯定就是同体咯。假如是同体，就出现了这个宋词的太过，假如是他体，依旧出现了有多个我的太过，是不是啊？哎，其实这宋词也很好理解，这样子的话一分析它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而且呢我们也说嘛，宋词实际上是走到第二步去了，就是首先给他破了多我，破了多我的话，他又跟我的这种唯一实有的自信呢是不相符的。那你如果还要承许我存在，那前提的话只能是什么呢？见者就是闻者，闻者就是受者，如是等诸根，哎，如是的，你要是这样承认的话，我则承许，我们中观宗就能承认说，在诸根面前的话，则应有本住，有一个我的本住存在。但是见者就是闻者，闻者即是受者，可不可能呢？不可能。那他会把迷言当中所有的这些规律都会打破了啊，都会打破了，这是不对的。呀，是这个宋词的破法，很有意思啊，每个宋词的特色都不太一样。那我们下面再来消化今天的最后一个宋词，就是分析同时有多我句过失。同时有多我句过失的话，就是对方他一看这个次第性的这个，就先是见者后是闻者，这种次第性的时间是错开的，这样的分析安利方法不对，他又改了。他说其实这个也不一定呢都是非同时，他说非同时建立人我呢虽然也有过失，但是的话不一定是非同时，它是可以同时的。这个同时我们自宗是承认的，但承认的其实意义上跟对方不一样啊。他说同时是什么，他说我一个人，我在同一个时间，我同时可以眼睛见色法，耳朵可以同时听到声音，我的嘴巴可以同时品尝这个甜味儿，我的鼻子可能还闻到了这个香的味道，而我的身体呢同时还可以感受到这个衣服是否柔软的这种触感的这样的一个触。 触受的这个力量，那这些是可以同一时间安立的。对于这个观点啊，其实我们佛教之中是承认的。今天在这里需要给你们又讲一点点新知识啊。佛教的话，它按照我们佛教之中的观点或者内道的观点，它是承许五根识是可以同时缘起外境的。但是分别识，就是比如说我去鉴别我眼睛见到的色法是什么颜色的，是什么样子的，这种鉴别和我去鉴别耳朵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的音乐，它是箫呢还是这个古筝呢，就是它去鉴别这个声音是什么弹奏啊，或者是好不好听呢，这个它是次第性的。所以无分别根识是可以同时缘起的，就如同像照相机的这个镜片可以照到好多的花花草草的这个外境，它不是次第性的缘，一棵草一棵草的缘，它是同时可以照取多个不同的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它是可以同时缘。那么我们的眼见色耳听声这个鼻子闻味嘴巴尝味，这些呢是可以同时起作用。但是去鉴别这个味道好坏也好，看到的色法漂亮与否也好，它是次第次第一个一个来的，一个一个来的。今天先讲这个最简单的一点哈。那了解了这一点的话，按照对方观点，那为什么我们同时，我们其实自尊也有这种承认，但是又破对方呢？主要原因就是对方认为它是实有啊，它是实有。中观宗承许说，我们的五根识可以同时的方式缘起外境，不需要次第。同时的方式，既见又闻又尝，这是可以同时缘起的话，是名言当中的一个假有，不承许它是实有啊，就是这一点呢，大家要知道。那还要解释的话，是因为这个宋词当中出现了一个神这个词，是吧？就是说，若见闻各异，受者亦各异，见识亦因闻，如是则神多。这个如是则神多的神，就指的人我的意思。那虽然解释当中用了不同的语言来表述，但是呢，这个神其实就指的人我的意思。那他这里说，按对方的观点呢，意思说，同时可以领受多个法。那我们说你同时可以领受多个法，若见闻各异，就是对方认为同时又可以见又可以闻，而且呢他这个各异，就是但是它是一个异体的存在，因为他不敢程序同体啊，程序同体的话呢，见者就是闻者，还是像一个宋词的泰国是存在的，他又程序说同时可以缘，但是见者不是闻者，闻者就是闻者，见者就是见者，二者是别别的他体的关系。那假如是这样程序的话，他是不是又调回到第一个科里面则多我，他就还是避免不了一个多我的过失，就是说若见闻各异，那受者亦各异，那受者的话，这个领受者也就变成了异，就是变成了多个啊，有个见者的人我，有个闻者的人我，有个受者的人我，他就变成了多个法。见识亦因闻，就如果你们对方承许呢，这个见的时候也能听到声音，而且呢，你们认为这个人我是这个他体嘛？见者和闻者不是同体，是他体，因为想避免前面的那个过失，如是则神多。那如是的话，人我就会出现成为多个的这样的一个过失存在。那还是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人不会认为自己的这个我是多个的啊，是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的，这是不可能承认的。所以不管对方程序非同时也好还是同时也好，都没有办法建立呢我真实存在的这个观点，从这个角度自然就打破了有一个我的真实存在。所以其实呢，我们从名言的角度说，除了一个五蕴假合的这么一个身体和假合的这样的就是后四蕴构成了一个心识的这样一个假合结合在一起，被我们执着认为有一个我呢，其实除了这种执着妄执之外，根本在名言当中，就是不要说圣意了，在名言当中都找不到有一个真实我的存在，就是这个我呢只是一个假名安立，它只是一个聚合体啊，只是一个五蕴聚合的一个聚合体，其实在五蕴的这个聚合体上面都没有一个实有我的存在的一个，这个道理的话就逐渐的在自相学当中可以浮现出来。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后面咱们不从观待的角度破，直接去分析这个领受者存在的话，就是也是要针对对方观点去，对方呢就给这个领受的人我呢不从所领受法的角度，他从另外的角度找到了一个因，那我们又去破这个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因能不能成立啊，能不能成立人我的存在 还能不能作为真实的阴兰案例，这个当然是下一堂课才讲的。不过好像按照你们的课时的这个课表来看，后面的两周是没课的，对吧？下周和下下周是没课的，然后再往后的话才会有第37堂课学习的这个。那中间我觉得既然有两周的空余的时间，大家就没有新的课时要消化的话，还是把以前我们学过的部分，尤其你们觉得一二评比较生涩难懂啊，当时学起来有点云里雾云的感觉，那一部分呢，借这个时间也可以稍微的再去看一下。还是那种方法，不要在宋词上死抠哈，先去梳理科判，先去看它整体大的框架，然后再看它这个大的框架的话，大致是怎么样去破的角度，才会涉及到细的宋词。细的宋词如果还是觉得有几个观点搅了一锅粥的话，那还就不看了。哎，就这个是个好方法，知道吧？不用去纠结它具体宋词的破法，知道它整体大致的几个框架思路去消化，那个再学的多了，前面的所有的宋词的话，其实都是不会有说我怎么样都分析不过去的这种难点，其实是不会有的啊，其实不会有的。你们可以借这个机会，也可以稍微整理一下，来整理一下科判，整理一下段落，把前面的这些内容呢再温习一下，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辅导就先讲到这里。下面的话，先看一下遗留的问题，好吗？遗留的问题不太多，他这里35课收集的问题呢，是有说，分析人我和作者及受者的区别，人我和人我之所作是否可以包括在作者与作的范围当中？就是，这个人我和人我之所作这个词呢不是特别精准，你知道吗？这个词的话它实际上是人我和那个，先答第一点啊，就是人我与这个作者还有这个受者，因为作者和作业，受者和所受，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前面还都涉及到了一些。其实人我是一个总的思路啊，就是总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与生俱来就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你不管这个我呢他是不是感受者，他就认为他是存在的，不管认为这个我他有没有一些作业，他即便没有作业他也认为这个我是存在的，知道吗？这个观点大家能区分吧？所以人我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就好像我们说树，它是一个总的一个概念，不管说程序说我现在有没有这个树，但是的话树的本身就是存在的，因为世界上全世界的话到处都是树，所以他认为树就是有的。但是具体的还没有落到具体说他作为一个有造作业的这么一个作者，或者是他成为一个感受苦乐的受者，他还没有这些前提的话，那么人我他本来就存在，这个就是人我跟那个作者和受者的区别。作者和受者他已经有一定的动作，或者有一定的感受，有一定的所做的这个观待来成立他。但是对人我的这个状态的话，是我们与生俱来就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我叫袁涵，我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认为有这么一个我的存在的，这个是人我和作者受者的区别点。但是呢，所以说从人我和人我之所作的话，其实在人我的这个概念的建立下呢，就没有什么人我的所作的说法，没有人我的所作说法，因为人我就是指的什么，我们认为就有一个我的存在，我就是我，我有我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特色，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跟那个作者是有一点区别的。那在后面就是可以说什么人我和人我之所作是否可以包括在作者范围，这句话问的就有点别扭，因为人我呢是那样的一个总体的概念的意思，但是后面说受和受者是否是人我的一部分，这个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一部分，是说比如说当我们去程序说有这个所领受者和能领能领受者和所领受法，就是受和受者的时候呢，它当然在人我的范围当中，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人我的概念的话，你就不会执着有个能领受的人和他所领受的法了，所以说这个是有关系的，他确实是都说包括作者也是在人我的范围当中才能够去建立嘛，你程序有个作者，那作者就属于是有了人我，认为有一个我存在， 然后我现在造作了一个作业，我就程序我是一个作者，它是这样的关系。我这样讲能明白吗？首先要有一个我的存在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就是人我。然后再去说啊，我现在是一个写作的作者，我现在是个砍柴的作者，你才能说啊，我具体做什么行为了来建立我是某一种作者的本身。所以说他的这个做作者的案例也好，受受者的案例也好，都是要在我的存在的我存在的前提之下才可能去建立的。那所以这两者的区别大家这样讲应该能区分得开吧。即受者属于是分别所领受者之案，后面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啊，就是不是什么，就是受者就是指的领受者。但是主要你们这个问题想问的是跟人我是怎么去区别的话，就我刚才的说法，人我实际上是它的前面的根本啊，前面一个根本。首先你脑子里面是有一个我存在的这么一个见解或者这样一个执着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它才会有关待于感受叫做受者，关待于作业叫做作者，还是这样子的。如来藏在圣者如根本会定时，不是实有自信存在的吗？哦，这好像上堂课有人问过吧，这个不是实有自信存在的。所有实有自信存在的法本身都不存在，所以在中观宗的般若的力量下全部都被遮破为空性，包括如来藏光明，不要说在圣者入定位了，在哪个阶位它都不可能是以实有的方式来存在的，知道吧？一切的所知办法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实有的法存在，这句话要很笃定的明确，明确了之后，那包括如来藏在内也不是实有存在的，是这个道理。有一种直销的产品对治疗重病有效果，但是这个产品有动物的成分，可以推广给病人吃吗？可以吧，从你世间的这个卖药的这个角度的话，如果确实对重病好的话，那你就正常的，这是你的工作，你就正常去推广就好了，这个不用顾虑。金部中观宗名言以小乘金部为一，圣意什么为一？这个问题上次也有道友问过的，我们说圣意没有什么为一，就是名言当中啊，它有随顺众生的这种随世间安利，有呢随顺金部宗的安利，就是都是在名言当中去建立法相的时候，随顺金部宗去建立名言的观点，他认为是有一个隐蔽分的外境啊，然后随顺唯识宗去建立名言的观点，他抉择是万法唯心性啊，这个是随顺的。但是在圣意当中，平等抉择为空性，没有随顺哪一个什么为哪个为一了啊，就是全部通通抉择为空性。你不管是隐蔽分的外境也好，是世间人的观点也好，还是万法唯识的观点，就是这个心识所现万法也好，全部抉择为都是大空离系，是这样子的啊。这是上堂课的搜集的一些问题，那下面的话道友们如果有问题就可以上麦来问，好吧。无遮非遮的区别我也打了，好像寄生成佛的佛与前劫千佛的佛有什么区别，好像上次我也打了是吧，现在有点反应过来了这个问题，上次看这个问题觉得有点觉得好像怎么会这样去想，现在好像反应过来，你是说寄生成佛的佛是不是能够达到究竟佛果，是这个意思吗？这个的话需要再去做鉴别，有时候呢不管是禅宗也好，还是说净土也好，还是说到这个我们密宗内也好的话，他有时候用这个寄生成佛呢，这个佛广义的角度就是说获得成就，那至少是一地以上。有的时候的话，上根立志者说寄生成佛的这个佛，他可能能真正的就是能成就最究竟的佛果，它也是有区别的。好像上次我也没答到位置上吧，我没看懂那个题，我就觉得好怪，觉得怎么会这样想？今天再看的时候，是不是从这个角度问的呀？不确定啊，但是的话。寄生成佛的这个讲法呢，因为在各个佛教的各教派当中都有所涉及，那它这个佛字的话有一种广泛的这个意义，但是的话成就是指的这个是确定无疑的，那至少呢都是在达成一地以上的这个含义，但也有什么呢，观待立根者的众生呢，寄生确实可以成就圆满的佛果，也有这样子的。还有问题说自己的丈夫不是特别信佛，但也不阻拦我， 身体最近不好，总是疼，去医院查不出毛病。我怎么对待这个问题，才能帮助他或他身上的众生？猜疑他身上有不好的众生来损恼他，是吧？这个问题的话，西医检查不出来毛病，我建议就去中医看。有的时候西医确实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但是自己确实有身体不舒服的反应的话，中医是可以把脉是很容易查出来。所以找中医的方式要去查，同时的话给他做一些这个什么请僧众念经，做些超度啊，然后多放生啊，给他回向啊，他反正不阻拦你嘛。就给他做做回向啊，然后也给他念些经，遣除业障啊，都是方法呀。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按照我们平时常用的方法去做就可以。好的，你们麦上道友有什么问题？说不了话。大成的没有，不用关麦啊，让他自己去调好了。大成的没有自己先解脱再度众生的法性，那么家行中所望的国王之法性，国王之法性的话，他说是想求先自己解脱呢，跟我今天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这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不直接上麦来问啊？他这个问题啊，问得相当不错。那也是呢，我需要跟你们做鉴别的。就比如说今天这堂课最开始，我跟大家说，大乘道没有一个先求自我解脱的这个果，然后后面的话是指的什么呢？你真正就是想，只是想求的自我解脱，就想求自我解脱。然后后面的话，等到我解脱了，一切 OK 了之后的话，我再去考虑度众生。我的这种表述的方式，就是在大乘道当中，能不能通过人我空性的修集方便，先获得小乘阿罗汉的果位，然后我已经解决了自己的烦恼了嘛？我就成为一个永远没有烦恼的人，永远已经超离了三界的人，然后我再去利益众生，有没有这样的道呢？没有。这个跟国王式发心是不是有冲突呢？就或者是不是一样的呢？其实不一样。什么叫国王式发心呢？国王式的发心，他也是想着希望自己能尽快的时间，马上成就大乘圣果。他的这个驱动力在哪里呢？是因为我获得了大乘圣果，才有可能真正具有度化众生的能力。他是在利他的发心上，希望自己能够早日拥有圣者的成就，因为只有圣者的这种威德力，才能够真实起到利益众生的作用。所以这两个发心，跟我刚才反复的说，你就想求自我解脱，这个自我解脱是跟菩提心没有关系的，就是小乘的这个自我解脱的发心，在大乘道的果位当中是没有办法安立的，也没有这样的果让你得。所以，之前的那一段啰里吧嗦的话，才会涉及到一些说啊，不要脚踩两只船呐，一只脚在小乘上，一只脚在大乘上，这个是不行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发心不稳固，那你其实又没有够得上国王式发心的那个条。我们真正的国王式发心是什么呢？你看到众生的疾苦，你看到众生所有的劳模有情在轮回中，就是。说的小一点的话，看到这个你眼睛能看到的这些众生，他在轮回中无谓的感受那个源于我执而产生的这些各种的负面情绪啊，各种的痛苦啊，痛苦不堪啊，这么多的人还什么自杀呀，动不动就这个用那种很粗暴的方式来完结自己的生命，特别的可惜。看到所有这些轮回的痛苦的现象，你特别渴求想去度化他们，所以要自己要先成就圣果，因为成就圣果是一个最大能够度化他们的方便。那一旦修行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他这个国王式发心的话，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说自己先成佛，然后呢再引领众生成佛，但是他那个驱动力的话是还是不堪忍众生的痛苦。不堪忍众生在轮回当中无意义的受苦，所以他自己就发起了大精进， 他的落脚点全部心心念念在利益众生上。那其实在世间上很多啊，在世间上特别多这样的例子，有些人他真的要想利益这一方百姓的话，他首先要让自己具能力，他就觉得他要有钱，他要有一定的权，他要有一定的资本，他才可能利益得到他自己的家乡的那一方人。这个当然我们说世间的这个例子，它都有里面沾染了很多自己的成就感在当中啊，这个例子不是很贴切，但是这样这种思路按理说是我们很熟悉的思路，就是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包括你要想，你说我很喜欢一个人啊，不管是我的亲人还是我的爱人，你很想去保护他，你想给他他想要的一切，那你自己是不是就要具有这样的能力？你光空头支票的方式，我想给你你想要的一切，然后你自己一个穷光蛋什么都没有，这就不现实了，是不是？那么你做的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想要给他最好的，想要让他觉得幸福而去努力的，很像这种思路吧。但因为凡夫人都带着我执在嘛，所以他有他自立的那一方面的一些欲求，这个我们先不说。但其实这个思路是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那真正的国王是发心的大乘菩萨，他的那个心念是因为他特别不能堪忍众生的这些痛苦，所以他特别渴求尽快成就佛道，因为只有成就佛道，他才能够去真实的解决众生的痛苦，否则他现在是属于无能力者。所以他那个心是很勇猛的，而他之所以在修行上这么勇猛的这种力量的话，驱动力完全彻彻底底在利他的法性上面，这就是区别，知道了吗？而且我再往进说一步，那么作为国王式发心的大乘修行人，这条大乘道走是怎么个走法呢？利益众生，就是大乘道的所有的六度万行，就算是他想要让自己最快的速度成佛，他这条成佛的道就是积累二资，对不对？那么成佛的这条道积累二资是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的呢？利益众生的方式去进行的。所以你们这两个问题一定要想明白，是吧？有好多道，其实我为什么把这个问题说的这么细呀、啰嗦呢？我知道大家很多都是在纠结这个自己修行、自己闻思和发心立众，它毕竟是耽误了时间，因为本身在家居士时间就很紧张，有好多的工作生活是要完成的，是不是？那这个过程的话，我们讲了大乘道走起来确实也不那么容易，我们说呢是说的好听，但是我也说真的不容易。但不管怎么样的话，这是大乘道的体，你想自己好好的实修也好，想自己好好的闻思也好，这个坐在家里面打坐念咒，自己好好看书，它只能属于是实修的一个途径，不是本身实修的本体。那真正实修的意义的话，是相续当中确实具有了这样的一个量，那就是你对把这个法融入自心的这个。所以自己看书是需要，自己在家里实修或者打坐念经是需要，因为这些都是途径。就像我们说为什么一定佛学院要考试，我们山上也是考试考得更凶，对吧？而且很严格，然后天天考的，道友都说嘛，学以前高考都没有考这么多，都快考糊了。那为什么考试？考试本身确实不代表实修，但是考试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对法义加深理解，就能登上你的修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平时文思也好，看书也好，打坐也好，念经也好，这些都是途径，就跟那个考试是一样的作用。最终的落脚点是落在什么呢？你相续中到底有没有融入法义？所以这个话说出来，大家要知道你的落脚点在哪个地方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出去发心，发心也是一种途径，并且它是随顺上师事业的一个弘法利生的最好的一个培积福德的方法。那最终的落脚点，你相续当中是不是能够真实升起真实无畏的菩提心？因为你发心本来就是为了去利众，利众如果说掺杂了过多的自己的这种自我的成就感，自我的一种就是变成沾染世法的一些东西啊，它变成一种这个权势的这种争取啊，或者说抢夺呀怎么的，我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很合适啊，弄成这些东西的话，那正法反成非法之因。 如果说你在外头做事，表面看起来好像文字耽误了些，念经念咒耽误了一些，但是你的心态上面在这个过程中成熟，你相学当中从以前度众的不堪能变成了堪能，你真正的菩提心在有所增上，算不算实修呢？当然算。我们前行是学过的，你们都是密法班的道友，前行是学过的。那讲到菩提心那一章节，讲到最后的验相，你能上天入地，华智仁波切都说这不是真验相，真正唯一的验相是什么呢？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升起嘛，相续中真实的产生，这是真验相。修行到不到位，主要是看的这个，不在于看形式，知道吧？啊，所以还是这句话，还是这句话，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呢，当然不是说一味的让你们去这个已经在自己啊这个承担不了的这种超负荷的情况下去勉强，那个心态也是不太好调整的，因为自己也会出现很多的负面情绪。但是的话，不要源于其他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的话，去故意的去阻挡自己或他人，或者轻易的就放弃自己或他人啊为上师去发心做事，啊融入上师的这些弘法利生事业的缘分，这个就不应该了。啊，这个就不应该了。啊，有发心的机会，那么去替上师做事的话，是最好的一种与上师心心相印的方法哦。那既然是密宗弟子的话，那密宗的成就，菩提心的基础之上，与上师心心相印嘛，对吧？哎，所以这些呢，都是很综合性的。你们每个人具体的情况都不相同，我只能讲一个大致的总项，那大家自己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的话，也做一个合理的调整啊。成佛的人越来越多，佛越来越多，还是千佛吗？不是，成佛的这个修行人越来越多，其实从古到今呢，我们说过去是已经成就了不是千佛万佛了，是无量无边的佛了。之所以叫贤劫千佛，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在贤劫这一尊这一劫当中会示现十二相成道的这个啊具有三十二种相好的这样的化身佛会有千尊出世。而且呢这还有两种说法，别跟你讲那么复杂的，就讲这一种说法吧，就是会有千尊佛出世，但是他们是一起发愿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叫贤劫千佛，贤劫千佛，而不是说从古到今只成就了千尊佛，这个概念差距有点大哈。已经发了大乘菩提心，但没有受戒，违犯了，发了大乘菩提心，但是没受菩萨戒是吧？犯了一些戒，没受戒怎么叫犯戒呢？那就不能修密法，又跟密法扯在一起。你说的是大乘菩提心没有受戒，是指的是菩萨戒，然后没受戒就不存在犯戒的问题，然后又不能够修密法，你说这个思路哎呀，怎么扯到一起去吗？怎么能扯到一起去呢？彻底的一锅粥，一段一段看嘛。发大乘菩提心没有受戒的话呢，还属于没有受到菩萨戒，但是发心确实是具足了。那如果真的要享受菩萨戒的话，要按照三戒论里面你们学菩萨戒的那个内容的话，它需要有仪轨。其实你们应该都受到了，因为上师每天晚上讲课之前的那个念诵就是龙门菩萨的这个菩萨戒的仪轨，你只要相续中有享受的这个意乐的话，你相续中就已经受完了。这个先不说啊，先按照你的思路走，没有受戒，犯了一些戒，你没受戒犯什么戒，对不对？哎，这是一个。然后的话，那是不是不能修密法？那密法又是什么样的条件呢？它完全不是一个，它就不是一体的嘛。没有说不能修密法的啊，密法的话是上中下三根普被。你想嘛，净土都具有上中下三根普被的作用，密法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虽然他有他自己的直接所化众生，但是的话密法对于所有根性的众生都能够救度，只要你有信心，是这样的关系。怎么不能修呢？你像我们之前还是我只能讲按照你们学过的讲嘛，对吧？真正密宗的生生义法义我是没有资格讲的，但他的功德我之前也描述过很多。你单单从你们学过的那个加行的往生法里面，当初讲到那个往生法呀，就是实际上他就是乃至于造无间罪的人 天日日杀凡至之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其实我们前面说了嘛，在这个往生法是具有密宗特色，其实就是中阴法门嘛，就是中阴窍诀，属于密宗特色的这个六中阴的一些窍诀的方法。那他这个都讲了说，日日杀凡至的人，就是你天天都杀了很多的修行人的这样的一种恶业的身份，或者说造无间罪的这种身份，都通过往生法可以解脱。那密法怎么可能不度呢？对吧？他什么人都能度，他的范围更广，显宗度不了的人他都能度。为什么老觉得说啊，我这样就不能修了，那样就不能修？你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不太对劲儿的见解啊，而且在底下还传的特别厉害。哎呀，以法为师嘛，要学法学懂了。那些说法都是似是而非的话就不要听了嘛，也不要去纠结谁对谁错，但是的话不对就不要听，按照法的角度的话，加行修完就赶紧入密法班，不要墨迹，就是等了等等是半十天啊，老留级那什么情况真是不知道。哪怕质量没有过关的话，但是的话我们说这个很难去界定，这个是个软性的东西，但是呢硬性的量只要是到位了，上师就开许大家入密法班了嘛。50万加行修完的话是开许了嘛，开许了，老人家开许了你还不进的话，这又是什么情况了？这个是说不清楚的哈，有很多不太对劲的地方，不要想太多，分别念太复杂了。还有什么呢？还是那个第四个问题忽略不计了啊，小乘解脱，什么真无人无我，大乘解脱是真无了人无我法无我，还是刚才开始大乘没有单独真无人我，不是说大乘没有单独真无人我之后出现的阿罗汉果的这个果位可得。我一说话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还是没有听懂，但是我自己表述不好，不是你们的问题哈，那还是我自己要以后再把这个说法要说清楚一点，好吧，否则大家误点的话见解错了就很麻烦。大乘是可以证悟人我空性的，但是没有阿罗汉果可得。那法我空都证得了，人我空怎么可能不证得呢？对吧？因为法人我空在法我空的范围当中啊，人我空只于属于有边的一小部分，法我空的话四边都破了，怎么可能把那一小部分还破不掉？这个意思，这两个是两回事哈。好的，下面的麦上的道友还有什么问题吗？
请您法
啊，请讲。今天好像麦都不太好哈，还没听到声音。今天的麦都有问题吗？出不了声呢，为什么？
因为法师啊，就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知道我们要得果的话，就是小乘要发小乘的小乘之心，然后大乘要得果的话呢，就要发这个菩提心。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看那个中阴文武解脱中有一个公案啊，就是说有一个没有任何的发心跟见解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修过佛法，就是在这个他的邻居在深重念诵就是文武百尊的这个过程中看到的一尊那个佛像，然后所以他在中阴身呢就因为记住了那个佛像的一个身影，所以他在中阴身就已经解脱了。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解脱的这个概念的话，它跟我们得果有没有有什么共同点？就是他这种解脱的话，他能去到哪里呢？就是说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吗？还是就是说已经解脱生死轮回了？感恩法师。
他这个公案是确定的解脱生死轮回的意思，他属于是你们在大圆满前行往生法里面不是上师举过了几个，那个阶段都是属于报身往生法里面的一些相状。所以上师在讲报身往生法的时候就举的这些类似的公案，看到在他中阴的时候看到一些文武百尊的那个像啊，是这样的。这个的话跟发菩提心呢没有冲突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在这一时显现上面呢，大家觉得他好像没有发心，但是你们要知道啊，当然这些思路呢，就我们问的问题都很好啊，我们慢慢梳理的话，你们越来就越会圆融的多一些。虽然前面可能大家也学过一些戒律，但是就是学过一遍的话呢，不一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大家还记得吗？在讲别解脱戒的时候呢，作为居士来讲，你们所手持的别解脱戒的话，无非就是三规五戒还有八关斋戒，这是你们作为在家人能够手持的戒律。其他的别解脱戒呢，其他的都属于出家戒了。那别解脱戒它是净行受，还记得吗？意思就是说，你要手持的话，它不是以十戒的方，就是暂时阶段性的去手持，它都是在自己一直到自己临命终前。那到自己临命终前的话，这个戒体会自动消失，所以到了下一世再投生，你要需要重新受。但是菩萨戒和密乘戒的话，它都是什么呢？尽未来际，就是生生世世都具有。如果这个期间不具足破坏菩萨戒的因缘，那么你来世的话，相续当中菩萨戒的戒体实际上是依旧存在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属于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老婆婆的外相，或者这个从来没有学过佛法的也不识字的这么一个人的外相上，感觉他没有正式的发过菩提心啊，他也没有闻思过经教啊，他这些道理都不懂啊，为什么他在临命终时啊，中阴身的时候认识到了这个文武百尊当中的任何一尊，他马上就解脱，而且我刚才也跟你确定了，这个解脱就是属于脱离轮回了，确定脱离轮回，但是他属于密宗当中依靠这个报身往生法的一种解脱方便。那解脱到哪里去的话，这一点的话只能说是看他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种因缘，不一定是去往了他没有发心忘极乐世界就不会去往到极乐世界，这个是不确定的，但是解脱是确定的，而且是大乘之解脱，这个是确定的。那我们说呢，只能说是外向上你没看到，不代表他相续中没有，就包括以前大家学习那个贫女供根，贫女供根的话，那按照佛陀最后对他的授记，当时那个贫女也没有学过佛，当时他的这个供根的这个，他自然不是发起了那个就说愿我供这盏灯，愿能够遣除所有众生的愚痴黑暗的那个愿力，谁教过他呢？没有人教过他，但是的话其实他这颗心自然具足。所以有时候啊，像是前几年讲那个大乘经庄严论，就说到这个菩提心的发心不是有四种，好像上堂课我是给你们讲的还是给别处讲的我也忘记了，现在记性确实有点差了啊。不是讲到说是有这个有力啊、根力啊、闻力啊，还有那个还有个什么力啊，四种力，对不对？那这个发菩提心的四种力的话，除了那个有力就是经别人劝说，这个就等于是善知识要教授你啊，然后你的善道友给你告诉你啊，菩提心有什么功德，你去那个就是这一种，这个属于不稳固的。但像他其中里面说的这种种性力，对，种性力就是你前世生生世世穿习菩提心，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善根力的复苏的那个，前世就是修大乘道，这一世自然善根复苏，他就能升起菩提心。我们很难看得到，我们看到说是外相上说是不识字不学佛的老太太，但是他相学当中可能早就具有这种发心，是不是？这一点是不能够说就是确定就是没有，就是从外相没有就是没有的，这个很难讲。所以每个人的业缘，每个人自身的因缘确实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好，来讲，没什么问题。
丁云法师，能听到吗？法师，
能听到。
就是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不好意思，就是我工作的场所呢是平房，然后现在他好多蚂蚁，然后有时被狐妖精死了，我也不敢用血吃了，不方便。然后挨念了往生之后的皈依，然后我想这个情况怎么解决？我也该死的都死了，尽量穷都没有办法。师傅，请示。
还是要找一些办法呢，就是要怎么说呢？就是要不能够直接用水冲死了，这个可能是有点问题的。还是要想办法去解决。 或者就是，哎呀，具体的方法不知道你那里环境的具体情况，就杜绝蚂蚁能进去，或者就是用蓄水的方式，用干净的水不会伤害蚂蚁，不管什么样的方法都要想。否则这个的话也说不过去，就明明看到有很多蚂蚁，然后用水冲直接构成它死亡的话，这个是有过失的，有过失。发动你的智慧，想所有的办法去解决它，好吗？
好的，感谢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学那个家庭嘛，关系的时候不是要求30分钟嘛一组，因为我楼好像10分钟就关好了，没有你楼关了。想请师傅开始一下怎么关这个实习感。
修行的时候呢，如果说是关不了那么长时间呢，就是一遍一遍的。比如说你这个修法，你觉得你几分钟就关过去一遍，那就再从头来，就不用那个什么生药与药医药那个从头来哈，就是它正行的这个关修，你再重复关第二遍，再重复关第三遍，那可能半个小时当中你关了好多遍。按照教务处的管理规定上面来说，只能算一座的修法，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自己思维现在还属于初学者的状态，没有办法用那么明显的就是比较到位的方式能圆这么久的话，就是反复关，就这么简单。然后时间的话到半个小时算一座，是这样子的，好吧？
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
傅。最后一个问题哈，像屋子里头有了蟑螂啊，这些呢都是以此类推的。我好像上次看到有在屏幕上瞄了一眼，好像也有类似的问题，像这些问题都是这样。蟑螂它是很难解决，这个很难解决，但是它主要喜欢油烟的地方，所以我们平时是需要把那个油烟的这个就是给它弄得比较彻底，它就会减少。他就会讲，反正终归不管用什么方法，因为以前也有也有一些好像是这个就是把他用一些那个比较方便的工具的话可以把它扫出去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都是方法。但是我觉得你们居士团体当中这个各种智慧的结晶是特别多的，所以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取经嘛，对普安咒也是一个方法，这些都要用，那就能减少。就是先从很多达到减少，就是一个进步，是吧？那就是还是原则上头，尽量不去伤害，就是不能去伤害。如果是你自己阻止，实在是阻止不了家里人去用那个药杀他的话，我这个真的没办法了。如果是能阻止的话，但是要解决问题，就是让他去减少的方法，你要多去想，是这样的啊。现在麦上这个道友还是发不了言，是吧？没有声音，目前。那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好吗？下一次再有问题的话就是2周之后，我们继续下一堂课的学习的时候你们还可以再提问啊。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见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